诸葛亮现在的身体状况实在应该躺下来好好的养病，可是诸葛亮却硬撑着在营帐的后头搭起了一间神秘的工作室。他找来十几个帮他制作木牛流马的木匠，然后呢，诸葛亮自己竟然戴上了口罩，在这工作室里面啊，跟木匠赶工。
哎呦，他到底在赶什么工啊？难道诸葛亮要给自己做棺材吗？
这姜维跟杨仪啊，也都这样想，就跑进这工作室里面去劝诸葛亮，丞相，你需要什么叫我们去买就有了，就算是棺材也可以买得到啊，何必要自己动手呢？
啊，什么乌鸦嘴嘛。诸葛亮呢，看都不看他们两个人一眼哦，只顾着啊蹲在地上，在一辆车上面呢试装着一个齿轮哦。
丞相，大敌当前，你还在玩模型车吗？
啊，我还模型飞机咧，模型车。哎，姜维、杨仪，你们知道我在干嘛吗？
不知道啊。
诸葛亮颤抖着站起来，用手指啊指一指他前面这辆怪车子。
怪车子？是蝙蝠侠开的那个蝙蝠车？
是啦。这辆车呢，长得很像诸葛亮啊平时习惯坐的那一部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，
哎呦，
那部小车啦。
哦，
可是啊，这怪的是啊，车子上面啊用的白布盖着哦，这白布底下仿佛啊盖着一只狗熊哦。
哇，丞相，你终于在晚年变成了伟大的雕刻家，你雕刻了一只狗熊。
切，我还原住民艺术家嘞，雕刻狗熊。诸葛亮啊白了杨仪一个大白眼哦，他用手啊就颤抖着掀开了这块白布。哇，白布掀开来啊，竟然出现了一座栩栩如生的诸葛亮的雕像。
好
哦，
好
哦，
刻得太好的，我们诸葛丞相功盖古今，本来就应该要立一座雕像放到公园里面去，供大家来瞻仰以资纪念。
纪念你个头啦，我来啪。
这是什么声音啊？
哦，这杨仪的后脑勺啊挨了诸葛亮一掌。
有杨仪这么倒霉啊？杨仪摸着后脑勺啊长长的咦了一声，丞相，我说错话了吗？
哎呀，杨仪，我诸葛亮会在乎这种身后之名吗？我请来蜀国的首席雕刻大师啊，是要雕一辆我诸葛亮的不死车啊。
不死车？丞相，我只听过宾士车，我没有听过不死车。哎，
诸葛亮啊显得疲惫不堪，站巍巍的站不住了。姜维啊杨仪赶快就扶着诸葛亮啊坐了下来。诸葛亮说，两位，司马懿没死，诸葛亮我就没有资格死。可是我蜡烛两头烧，已经烧到尽头了。现在只能靠着这种不死车这种障眼法，为祖国尽最后的一分力吧。
姜维在旁边听到这里，眼眶都湿了。姜维走到了这一辆不死车的旁边，用手去拨一拨车轮上面的神秘齿轮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
哎呦，是不是硬币跑出来了呢？
这齿轮一转动之后啊，车子上面雕刻的诸葛亮的雕像好像活过来一样，不但拿扇子的手会摇两下，连雕像的头啊都会点点头，木头磕成的眼球啊还转了三圈。
哇，这简直是元宵节的花灯了。
姜维看到诸葛亮这辆不死车做得这么逼真，眼泪再也忍不住，终于夺眶而出。丞相，您真是费尽苦心。
这诸葛亮啊摇了摇头， 唉，尽人事，听天命吧。
年轻的姜维透过了泪水模糊的眼睛，仿佛看到木头科的诸葛亮，也摇了摇头，也流下了眼泪。